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侯涅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门。
们对比哈，从右边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的哈，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使用我们的时候，他先预备我们，然后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还有弟兄姐妹就。早期的时候，保罗也在祷告中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认识他，知道他。他又照明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到了第二章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当我们蒙恩信主以前，到底我们的光景是什么？这个从第一到第三节，这个黄色的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光景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中间？这个死到底是指什么？当一个人被这个罪恶辖制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真的活不过来。然而，神的恩典，他叫你们活过来了哈。神是耶稣圣灵，让我们活过来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今天他让我们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死的话是。就是我们以前是跟神隔绝的这种死，灵性的死亡有时候灵性的死亡真的是带来这个身体的疲惫这种需要活过来，所以第一个是先活过来第二个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地方右边就是说什么叫做随着这个世界的今世的风俗而且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这个地方是撒旦邪灵它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以前在罪中的时候悖逆神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兴趣所以在这只看重自己的血气所以第三节又提到说，我们在他们中间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欲望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美的东西，我们会去欣赏，但是过度了就变成了私欲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肉体的这个私欲呢，就是哎呀，我们心里面想要怎么样，看到这个很美的东西，欣赏完了以后，就想要据为己有，有时候用不该做的。都做了哈，所以我们以前就是这种光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哈，是可怒之子哈，不只是别人看了我们可怒哈，不止神看我们可怒之子，别人看我们也是很讨厌的哈，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前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光景是真的是死了的哈，所以是谁让我们活过来呢？第二个讨论了我们如何蒙恩哈，在这个紫色的这个里面提到怎么样蒙恩哈。首先我们看到第四节哈，他有丰富的怜悯，神还有他的大爱哈。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首先要活过来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哈，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哈而活哈。所以神首先主动的把我们带到面前哈，他又感动弟兄姐妹们让我弟兄姐妹们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做工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哈。第八节哈，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哈，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蒙恩哈，还有。第十节里面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做工了。如果没有他的做工，我们眼睛看不见哈。神爱世人，他已经在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里面做工哈。那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相信他来回应哈，我们相信。本乎恩，因着信哈，所以我们才能够蒙恩哈。然后接着蒙恩以后有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哈，什么样的应许呢？他应许我们怎么样？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哈，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应许呢？意思就是，什么叫做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身上，一同坐在天上？意思就是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引诱着，但是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钉死肉体了哈，所以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了哈，帮助我们能够不做受世界的影响，因为这是上帝的一个神的应许哈。一同坐在天上，也意思就是下面的搅扰呢，已经不影响到我们，所以他有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你只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这复活的生命，还有一同坐在天上，要享受他极丰富的恩典哈。这个呢，恩典呢。他会感动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也会讲说，他所施的慈爱呢，他会感动我们哈。所以他说，这地方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样，也会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哈。意思就是，神把他的恩慈显给后来的世代看，然后这些恩慈在他的信徒里面所带出来的这种果效呢。他会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这些呢都是上帝的功哦，让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宝贝的应许哈，然后我们蒙恩到底是什么目的呢？第四个问题， 蒙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七节哈，就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怎么样感动信徒，让信徒所做出来的，后面的人都看得见。所以是榜样，保罗榜样，耶稣榜样。我保罗学耶稣变成了一个榜样，我们学耶稣也一样的会变成榜样哈。所以我们行善呢，它目的是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要行善，这个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哈。所以这个行善到底行什么善呢？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善事哈。所以这个其实神所预备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属性中间，神圣灵结的这些果子，这些都是他要我们朝这方面走的哈。所以这个行的善事呢，中间不同的地方，跟别人跟世上的这个行善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神的引领哈，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哈。所以如果不是神所预备叫我们的行的话，就又落入这个罪的捆绑中间哈。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宝贝，神的宝贝，神让我们充满他的真理和充满他与我们同行的这种喜乐哈。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做的事。
好，谢谢黄师母啊！大家还记得昨天保罗为我们祷告啊，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啊，能够有智慧启示的灵。所以今天第二章开始讲的都是用灵里的眼睛看到的事情啊。第一个看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前是死的，现在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的啊，不管他多有钱呐，多有权力呀，啊，做总统、做君王、做主席的。没有信耶稣的话，都是死人啊！这是灵里面的看见。你说他挺活得挺好的，活蹦乱跳的哈。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有成就的事儿，怎么说我是死的呢？哎，所以这是灵里的死啊，灵里的死怎么去理解哈？然后这是1节到3节讲的我们从前的光景，4到6节就讲我们现在了哈。现在我们不仅是活过来，他用三个一同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一同与基督复活。哎，这两个活有什么不同哈？前面这个活是指心脏开始跳了啊，后面这个复活是说从那个棺材里面走出来了哈。然后呢，不仅如此哦，不仅一同与基督复活，还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必须要用灵里的眼睛来看哈，今天我们不是在地上的人，不仅仅是在地上的人，可以这样讲哈，我们如今是坐在天上的人，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啊。如果灵里的眼睛不打开哈，这些东西都看不明白的啊。哎，整天想的都是地上的事儿哈。但是神说，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想在上面的事儿哈。所以这些都是哈，基于昨天那个祷告所讲解的经文，然后第7节到第10节就讲我们得救，神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啊？这个行善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很简短的分享一下哈，在蒙恩信主以前的光景，那我们真的是死在过犯罪过犯罪恶中哈，过犯罪恶我们的理解就是与神隔绝哈，是灵魂的死，与神分离，不认识神，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哈。那随从世界的风俗，什么是世风哈？世界的训练和世界的价值观哈，世界的潮流。那都基本上都是自以为中心、自以为意的一种训练，同时呢，追求的目标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哈。那在和人相处的时候有比较、有增进，那对自己呢要自信，自信会引出来骄傲哈，也会引起自卑哈。这些都会在和人的相处中都会出问题，这些都是世俗。而呢，真正呢对神创造我们的神是没有兴趣的。也不愿意认识哈，没有心， 那我们世界的风俗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还分享了昨天马里兰州欢迎了从德州徒步来的一大堆那个和尚哈，庆祝他们的功劳哈，就是他们好辛苦哈，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说是为了和平啊。那这些是实际上还是世界的风俗哈，就是说不是从神的圣洁，从神的心和从神的目的来思考，而是以行为来彰显哈。那他们也许也以为他们得救，这实际上正好就是今天经文的哈，不是以行为得救的哈。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那我们继续在第一个问题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什么是肉体的私欲？还是不服从神内住的主宰，一切不讨悦神喜欢的一切习惯呐、爱好啊，嗜好哈，这些实际上是私欲。那私欲呢，也包括就是自以为中心。好，当我们身体长大，从小长大的时候，身体长大，肉体是不是也长大，自我膨胀了？自己更自以为是了。这些实际上都是肉体的私欲哈，而没有真正的仁爱、和平这些节制，这些都是肉体的私欲。那于己于人，就像刚才黄师母说的，那都成为了可怒之子哈。于己不好，与人的相处关系更是不好。那总结一下，肉体的私欲，实际上就约翰一书2章16节，世上的事哈。都是像，就像眼目、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就是世界的东西，不要让世界的东西来主宰我们。而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小组分享说，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早上的晨更的时间与神同在，觉得很和平，而且与主里的弟兄姐妹共同建造我们自己的灵命哈，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们就再分享一下如何蒙恩哈，如何蒙恩就像师母带领我们思考的，神是主动的哈，是。神在整个救赎工，整个这个计划中，神就是爱，神是主动施爱、施怜悯、施拯救的。在我们要受到公义的审判之前，他就已经在拣选了我们，而让我们起死回生，哈，出黑暗入光明，从灵死的状态进入灵活的状态。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相信他，跟随他，要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跟随这个是顺从，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交托。哈，那第三个呢，蒙恩后有何应许？应许那经文都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首先是我们的灵先活过来。哈，神的施的慈爱是预备我们要行善，这个善不是世界上人定的标准，怎么样让老板夸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同辈们觉得我很能干？我会说悄悄话，我会让人逗笑啊什么的这些哈，这些都不是哈。神的应许让我们行善是与神同工，活出神旨意的善。那蒙恩的目的，也就是牧师也在提醒我们，那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活出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从基督到保罗到我们，我们是跟随榜样的哈，所以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真正的因圣灵结出的果子，生命的改变而行善，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于神。所以呢，好人，对，好行为不等于是好人，这个好人就说不等于是得救的人。但是得救的人成为好人，一定要行出善。
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曾经对摩西说这句话，他说：“你对以色列人说解由，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解调和之法，住于此上次的解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神就是说，有人。可能会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些油，就说是圣膏油，就卖给别人，但是这是不可以。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没有其他的。 圣经就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福音。有些人就说人人都会进天堂，有些人说社会主义就是福音，就造祝福人群嘛。有些人说世上得到成功便是福音，有些人呢就说恩典福音就是恩典，就是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认罪。这些福音都是似是而非的，唯一的福音我们能守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信他复活而得救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要记期，也不要随流失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把持。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亚因着信。这个福音何等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是主用重价付出的。
好，谢谢梅传道啊，雷青的分享啊。他第一句话就从灵里面给人做了一个判断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他用的是过去时哈。那圣经中的死有三种的观念，一种是身体的死啊，这里显然不是指啊身体的死啊，还有一种死是永远的死啊。这个永远堕入到硫磺火湖里面，没有这个机会再上来了，这是永远的死哈。那这个这里讲的也不是这个死哈，这是过去曾经啊，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的死哈。这种死叫灵里的死啊，这种死是可以被翻转过来的哈。我们肉体还没有死之前，是可以把这种死的状态给它改变过来的哈。我们以前都是死的啊，这个刚才在小组里面。姊妹有提到这个今世的风俗啊，顺着世界的潮流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哈、啊。世上追什么，我们跟着追什么；世界上流行什么，我们也跟着去啊。这个这，因为死的鱼嘛，它不能够逆流而上，只能顺流而下啊，这死的表现。啊，还有一个姊妹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她是从中国来的一位大妈哈，一到美国觉得哇太自由了哈，这里买东西3个月之内免费会退的哈，哇，她养成一个习惯了，买了衣服穿3个月就退回去哈，每3个月打着包再退回去哈，天天穿新的衣服哈，又不用花钱哈，觉得很自由对不对？觉得很聪明，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是在犯罪哈。这是人之前的光景哈，但第四节说，然而神啊，这是整个的转折哈。那有一些的比喻描述我们得救的过程呢，有一种误导，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人得救之前好像是掉到海里要淹死了，在那挣扎哈，然后神把那个救生圈抛下来了哈，抛在海面上，你只要抓救生圈就得救啊。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们得救的过程，这是很有误导性的哈。不是这么回事。保罗说我们是死的，如果在海面上还没淹死，挣扎的人还没死啊，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是不恰当的哈。按照这个保罗的说法是说，人已经死了，被淹死在海底了，神下来哈，亲自跑到海底把我们捞上来捞到海面上，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呼吸，而且不仅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把我们带到岸边啊。与基督一同复活，不仅带到岸边，还把我们带回家，把我们领养成为儿子啊，让我们成为神的王子公主啊。那这样描述才比较准确一点哈。所以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他的动机是怜悯和爱啊，把我们从死的状态当中救上来，然后呢，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目的是什么？显明他的恩典啊。这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哈。显明他极丰盛的恩典，让后面的人可以看哈。对照这个提摩太前书1章16节哈，每次讲到他自己得救的时候，保罗都会说哈，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哈，我现在是蒙了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显明这个恩典，是让后来的世代的人能看见神是何等大爱的神哈。8节里面哈，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哈。恩典这个原文的词是阴性的哈，信心这个词也是阴性的哈，但是到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这呢，它用的不是阴性的这哈，是用的中性的这哈， 所以从语法上我们就能够读懂哈，这个"这"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单指恩典，不是单指信心，是指整个这个人得救赎的这个过程哈。这不是出于自己，人得救不是出于自己哈，乃是神所赐哈，也不是出于行为，是啊，没有一个人，免得有人会自夸的哈。那最后这个行善哈，大家对照这个提摩太后书第3章16到17节也讲到行善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怎么能够行善？你必须要读圣经啊，读明白圣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神给我们这本圣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行善的哈，不是只是做好事儿啊。那不叫行善哈，行善是出于神的哈，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哈，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事儿，这才叫行善哈。所以我们读懂了圣经，圣经就是来预备我们的，让我们属神的人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儿哈，去传福音，去造就门徒，去为耶稣去做见证哈，去爱人，去爱神，这才叫善哈。
我们都知道，那个死在罪中，就是与神隔绝的这个关系，也失去了跟神交通的能力。也就是说，对神的事情毫无感觉，毫无觉察，也没有办法，更没有办法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也没有办法来行出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就相当于死人嘛，是吧？这个，然后就是对罪的敏感度也丧失了，因为就像尸体对于四周的环境环境的刺激，他没有办法反应，所以继续呢就活在过去的那种死亡的状态当中，他也不觉得痛苦，说不定还觉得很快乐啊，他也不觉得他需要悔改。所以说，这个是全人类啊，从亚当开始堕落的光景，普遍光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大家记得那个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南北国时期啊，去拜巴利，其实他们的灵性上就是死了。放在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转离神，他去参加那些异端啊，然后实际上他在灵性上，他转离神之后这段时间他是死的，然后他再回来，如果他能回来的话，他还能活过来啊，但是如果他不回来的话，那就是一直是一个死亡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也要警醒，不要就是说，已经蒙恩得救了，就不要再去转离其他的啊。就像刚才那个美传道说的哈。然后这个侍奉啊，然后如何的蒙恩啊，前面两组都讲了，就蒙恩后的应许，我们就跟神，我们就跟那个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个是现在属灵的一个实际，我们不用等到将来，属灵里面我们已经是这样了，就是说意味着是我们是有属天的权柄，这个胜过这个罪恶黑暗的这个势力啊，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盼望，并且呢要显明给后代的世代。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就是要用我们这些，我们原来都是可怒之子，然后来彰显他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就是一个像那个样品一样的 sample 啊，这个，然后成为永恒的见证，让后世的人看到神的怜悯何等的浩大。那蒙恩的目的，刚才牧师也是讲了，要行善啊，这个是神所预备在基督里面的善。我们刚才小组呢，薛华姊妹就分享，人行善，人也行善，然后呢？就是它的根源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比如说是荣耀自己啦，啊，或者是取悦于他们相信的偶像啦，啊，或者是我们小时候说学雷锋啦，这个港台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啊，这学雷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或者是还有为自己的子孙积德啦，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这个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说这个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行善，因为这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啊，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这个不叫行善啊。我们真正的行善，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从神出发的。我们所说的在神里面的行善呢，就是爱神、爱人，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然后呢，传福音、见证基督，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比如说饶恕人啊、抵挡罪啊、行公义啊、好怜悯啊，行善是得救的结果与确据，不是得救的原因。所以说，我们每天都提醒自己有一个从死到生的巨大的对比。当我们骄傲啊、自以为意的时候，或者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原来也是可怒之子，也是该死的啊，没有任何可夸的啊。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就是默想啊，这个神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把我们从死人的海里面再捞起来啊，这个是莫大的恩典。然后呢，也是拒绝，就像我们前面学那个加拉太书一样的，拒绝这个行为得救的这个谎言，活在恩典的目的当中啊，并积极的寻找啊，并这个行出神所预备的这个善行，不是说我们努力要做得多好多好，而是说今天想一想，神想要我行的是什么善啊，不是泛泛的，是个具体的啊，比如说在家里面顺服，顺服丈夫，刚才我们组里面也讲到了这个顺服丈夫的关系。另外呢，就是我的生活是否能够彰显神的恩典给周围的人看？就是说，你是不是成为一个恩典的活广告？我们经常在那个路上看到有一些车，它可能是送外卖的，车顶上不是竖起一个小牌子啊，这上面是个广告嘛，什么什么外卖是吧？然后你在这个不管是职场当中、家庭当中、教会当中，你是不是神的这个活广告啊？这个让别人看到的啊，就是。指向神，而不是指向你，并且呢，我们在软弱试探的时候，我们依靠基督的大能，我们战胜世界风尚、世界风潮的这个诱惑。然后最后的总结就是一句话：因着神极大的恩典，我们从死里活过来。因此，我们不再靠自己来夸口，乃要靠恩典来活出神预备的美好，成为他荣耀的见证。
这一段有明显的那个对比哈，一个是死，一个是活，然后那第一个出死入生，就是讲到我们这一段的这个主要概括了这一段，死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说了。那但是这个第二节哈，我们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主要讨论到就是今世的风俗哈，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个就是世界哈。刚才好像第三组也有提到了，然后那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就其实是灵界的哈，是魔鬼撒旦及其势力哈，在那个灵界的那个掌权者。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哈，这就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三个要对付的最大的仇敌哈，就是世界和那个撒旦和我们的肉体。所以在这里非常好的那个保罗把这三个都放在这里哈，我们有这个三个辖制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只能做奴仆哈，我们肉体是软弱的，只能做罪的奴仆。那对比下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它的对比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呢？是有那个尊贵的生命哈，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六到第七节哈，就是他和我们就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在天上，然后一同享受他极大的恩典和恩赐哈，就是这个我们跟神一样坐在一起，坐在天上的宝座，这是极大的尊荣哈。然后还有极大的恩典和能力哈。神，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神，第一章的时候哈，就是19节，就是耶稣那个复活的能力，那个大能大力，超过万有的那个能力，现在也运行在我们身上哈。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同等地位，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哈。然后我们也同样拥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活的那个生命中和那个死的生命中那个地位的对比哈。然后，我们有谈到这个一同坐在天上哈，这个是现在呢还是将来？看这个英文呢是过去式，所以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那个这个救恩，这个已经神在救恩里已经成就了，现在呢是部分实现，等到将来我们肉体复活了，那个就会全部实现啊。不对，请牧师指正。现在我们的灵命也是在我们复活的新生命是在天上一同坐在宝座上。 这个我们从前是悖逆之子哈，或者是可怒之子，这里用两个这样的词，就是说我们是谁的孩子？我们这是这个是罪的罪，我们被罪已经咒诅了，成为他的奴仆。然后现在呢，我们成为那个尊荣的神的儿人神的儿女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也是另外一个对比。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就是这一段也谈到恩典与信的关系哈，就是恩典是神主动施予的哈，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要因着信去接受哈。他这个恩典是神所赐的，我们因着信去接受恩典，就是一个礼物哈。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我们愿意接受，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大礼包，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用做什么。但是后来呢？到第10节啊，我们不用做什么，但是这里又提到我们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接受了救恩之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哈。我们原来是罪的器皿，做罪恶的事。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做神所要做的善的事哈。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得救哈是本乎恩，不需要我们做。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神赋予我们的力量和能力，我们就可以行出我们行不出来的那个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最后一句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哈，就是我们在罪恶之中，我们只能随从这个罪的权柄去做事。我们想做好的也做不出来，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神赐给我们这样生命，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做出神要我们做的善事来。好的，谢谢。
好，谢谢 S。我只想补充一句啊，在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工作是 creation，是神的新的创造，是一个艺术成品，是一首诗歌一样的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后，应该要被圣灵感动去行善。
哥罗西书第三章有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哈，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跟基督，我们身体在地上啊，但是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天上了啊，跟基督一起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他里面啊，他是我们的头啊，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天上的宝座哈，这不是将来时啊，是现在时啊，但是是灵里面的一种的状态啊。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个李军国弟兄来跟我们分享啊，他的读经心得。
尊敬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信与爱伴我成长。我是李军国，网名叫吴，家住重庆。2024年3月底，借着太太亲戚传福音，我第一次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信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的生命也从此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去年2月9号，我满怀着感恩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昨天刚好一整年。去年10月8号，经薛华姊妹，我加入成更平台系统学习圣经。经过4个月的学习，让神的话语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尤其是学习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带给我特别大的属灵启发，也让我的生命得到了造就。在成更平台学习，我收获很多。这里对经文的讲解专业又详实，让我能清晰地认识圣经的真理。更可贵的是，平台的讲道不是传递圣经知识，还会引导我们把所学的转化为实际的属灵成长，让神的话语真正活在日常的生活里，指引我信仰的每一步。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何牧师，还有平台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 和用心摆上，更要感恩神的预备，让我们能在真理里牢牢扎根，稳步成长。通过在平台深入研读罗马书，我对因信称义这一核心真理认识越来越坚定。我深深明白，我们的义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赚来的，也不是凭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而是出于神的恩典。只要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能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救赎，是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这份真理让我摆脱了行为的辖制，心里满了平安与释放，也让我的信仰牢牢扎根在信靠基督的磐石上，不再动摇。学习《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对教会那份像父亲对儿子一样的深情与厚爱，深深打动了我。哥林多教会曾遇到不少问题，也有很多软弱，而保罗始终单单仰望神，以基督的心为心，用各样的智慧用心教导。劝勉他们，他有时会严厉责备，指出教会的过犯；有时也温柔劝勉，安慰扶持软弱的弟兄姊妹。必要时，也会凭着使徒的权柄兼顾真理，甚至不得已自夸。他用的这些方式和智慧，从来不是出于个人意气，而是全然为了建造教会，为了让弟兄姊妹得着益处。最终荣耀神，造就人。保罗的服侍更显露出令人敬佩的谦卑品格，这份谦卑正是高举神而非高举自己。他虽是使徒，拥有属灵的权柄，却始终把教会的成长放在第一位，不求自己的虚名和荣耀，凡事都将荣耀归给神。以神的心意为心意，这份高举神而来的谦卑摆上，为爱摆上的生命，更是效法基督的典范，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这段圣经学习的经历，让我的信仰不再停留在表面，也让我深深明白，信仰不只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亲密的生命关系。更要在教会这个共同体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建造，这一切都源于神的带领与恩典。愿我们都能持守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深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中。也愿我们效法保罗，学会单单仰望神，以基督的心为心，带着高举神的谦卑，带着爱神爱人的生命，以真理为根基，与爱心彼此相连，在信仰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最后，愿神的恩典常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愿我们都能在神的话语中不断更新、不断成长，用生命是用生命见证基督的爱。同心合一，建造荣耀神的教会，把福音的美好见证给更多人。这一切美好的见证，都要归荣耀给我们的父神。愿颂赞、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阿门呀！谢谢军国弟兄的分享啊！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后面，他会讲哈、啊，神借着道啊，就像用水来洗他的教会一样啊。所以你看，听这个军国弟兄的分享，他信主刚整整一年啊，受洗刚刚一年啊，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啊，真的是哈、啊，水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洗得洁净了哈、啊，让我们讲出的话真的是能够符合真理。也能够彼此造就啊，太好了哈！谢谢军国弟兄啊，每隔一段时间哈，做这样一次的见证，预备这样一次的见证，我相信哈，弟兄姐妹在分享之前，预备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整理思考哈，然后 把它讲得有条理、重点突出哈，这些都是我们得造就的一个过程哈。鼓励大家都能够哈，每隔一段时间来讲述哈，分享神的作为和恩典哈。好，我们今天来背这段的经文哈，求神让我们的灵里的眼睛被打开哈，真理、智慧、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啊。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啊。以弗所书一
所
章
书
十七
一章
节，
十七节，
求我们主
我们
耶
主耶稣基督
的
神
荣
耀
的
福音，
将他
赐
人
的
智慧和启示的灵赐
给
你们，
给我
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一
章
十七节，
天啊，巴父，我们谢谢你，你赏赐给我们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我们感恩。如果没有你的启示，没有你的圣灵同在，我们所做的真的是草木和谐，让你让我们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作为。愿我们紧紧的与你相连，让我们生命被你翻转，让我们成为一个你的基业，也是成为你荣耀的出口。阿巴夫，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出我们入都能够感受到你与我们同行，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我们出我们入，你都与我们同在。感恩有你，感恩有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的陪伴，一起在灵里面互相的沟通，我们感恩，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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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